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应该算得上来，这一周是2022年的第一周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段时间梳理了一下过往一年当中的一些经验总结，又或者是在工作上有一些述职报告，又或者是和最爱的家人朋友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元旦。无论如何，我相信2022年的这辆小火车已经开始始发了，已经要奔向更美好的一年。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会在新的一年当中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快乐，一切都能够是最好的安排。思墨也特别开心能够一年又一年的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各位一直在电波当中用这样的方式互相鼓励，互相成长，互相激励彼此，能够变成更好的人。我也特别特别感谢大家能够一直以来对思墨对于心灵港湾这档节目的支持。我觉得人生中可能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永远知道我的关心就在这里，而且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在此相聚，所以一想到这儿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特别期待在2022年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陪伴各位，能够有更好更好的消息分享给各位。我相信各位也一定是准备好了，在今年啊大干一场了，无论是工作当中、家庭当中、生活当中，都一定是非常虎虎生风的一年。说了这么多，对新的一年的期冀，那思墨也特别特别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随时关注我们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这应该也是我们第七个年头了吧。啊，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因为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啊，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今天想和各位说什么呢？今天特别想聊一个话题，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朋友说他们觉得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需要另外一个人陪伴着过冬。我就在想，其实好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能够长长久久的陪伴好像变成了一件真的是很奢侈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好像现在的这种速食爱情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不是没有那种真正的甜甜的感情了。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就是很多的恋爱烦恼，或者是很多你对感情上的一些不理解，都其实是源于一种好像没有办法明说的一种交流的无力感吧。比如说情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个问题听上去就很大，但实际上就是面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就是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能够过得更好吧。因为现在看到有很多人就真的是因为一言不合就突然间结束了，我觉得这就真的很草率。所以我觉得情侣之间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应该是在深入交流之后才能找到答案。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最擅长什么，我觉得一定有一项就是口是心非，就是好好的话不会好好说，又或者是你明明不想表达 A， 但是你却说出来了 A， 就是或者是你明明想说的是 B， 但是你却说的是 D E F G。 所以说我觉得好像现在的人越来越变得不太会与伴侣深入的交流。有一个女孩，我看曾经在一个贴吧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问，就是说没有办法和另一半进行有质量的交流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有些时候你和另一半的交流对话就好像是一种程序化的任务，比如说什么时候下班、去哪儿吃、怎么玩、干嘛，就是好像你很多时候没有了那种刚开始认识时候的那种甜蜜感，没有那种愿意交流的这种欲望了。我觉得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前段时间在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两个这个就是应该是一对情侣吧。然后他们坐下之后呢，就是分别看各自的菜单，看完之后呢，把服务员叫过来，然后男生点了一两道，女生点了一两道，然后两个人就是铺了一桌子在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两个人各自，男生在打游戏，女生在看剧。然后全程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交流，然后当时我就蛮诧异的，然后我还跟我那个朋友，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说，我说哎，你看他们俩是不是很神奇？他们俩从点菜开始就没有在交流，然后坐下来开始吃饭，菜上齐了，然后也从来没有一点点的交流。我说这样子在一起吃饭有任何意义吗？那为什么不分开吃，或者回家点个外卖，等等等等。然后我这朋友说的也很有意思，他说现在人不都是这样吗？他说就算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也是玩手机啊，或者是各忙各的。我突然间想起来，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曾经说过，就是他说思墨，你能不能吃饭的时候不要总玩手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是真的，可能是因为彼此熟悉了。自己彼此在身边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没有那么太过于在意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陪他好好吃顿饭，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全身心的去聊聊天，问问最近的近况。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当时来说，我其实也是面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么一个小的深思吧，我觉得是一个反省。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另一半，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无论是打车还是坐地铁，然后来到你的面前，你其实真的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把手机放下来，好好的吃顿饭，用心的交流，或者是就像是很平常普通的那种嘘寒问暖，我觉得都是很好很好的，也千万千万不要是那种，哎，就是我们只是在一个空间里。然后，但是我们却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有点很浪费我们今天的这顿晚餐。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深度交流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一定会有这种不同的感想吧，因为不同的情侣他们的处境不同，日常的交流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模式。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深入的沟通的恋爱，可能现在是我们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有一点点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困境了。比如说，你和另外一半分享着今天发生的趣事，他却刷着手机，然后漫不经心的听，然后偶尔回去，好好好，哎，对呀对呀，我觉得这种糊弄就真的是显而易见的。那比如说，你和他聊一聊你的就业选择，聊聊未来的规划，然后他又跟你开始打哈哈，说：“哎，你干嘛想这么远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时行乐啊？”就是说，谁听了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觉得说，我要的感情是这种，跟我啊啊的这样的感情吗？所以说，我觉得，你其实想发展的很多亲密关系，但是对方可能只想和你发生的是一种社交关系。或者更有甚者是只拿这一场恋爱为一个主题游戏，叫做什么呢？放置性游戏，就是把你放在那儿，哎，我好像有这么一个对象，但实际上却没有尽到和对方沟通交流的这种责任和义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惜的状态，都在浪费彼此的时间。说句实话，我觉得伴侣就是可以和你一起承担生活的人。可以当面对生活中方方面面，很多挫折的时候，你们是拉在一起，能够共同抵御的这样的一种结盟的状态。但是如果双方在生活当中一直是隔了一道墙，没有办法沟通，那我觉得伴侣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你的负担。这时候你会就情不自禁的想说，哎呀，如果能够和伴侣能够顺畅的聊天沟通就好了。 那么到底这种深入交流有怎样的魔力呢？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轻人如此的执着把它视为是一种爱情的救命稻草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最想对伴侣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字，就是我想和你聊一聊。这个开场看上去有点严肃啊，感觉好像是那种要分手或者是离婚的节奏，如果你说我想和你聊一聊的话。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有些时候曾经在床上半夜可能和你的另一半，又或者是最好的朋友，又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室友，聊到凌晨的3、4点钟，你都有点舍不得睡。有些时候，你曾经在学校的大排档和3、2好友边喝边聊，直到断片儿也舍不得离开。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和别人在湖边、在公园聊着聊着，哎，不知不觉就走了2万步。其实这种深度交流的快乐可以让人忘记时间、忘记空间。交流的时候，我们以最亲密的心灵距离触碰了彼此。交流之后，不断对对方有更深刻的了解，在感情上也更为接近。所以说，深度，聊天的快乐，我们觉得我们都体会过，自然也会期许和伴侣也能拥有这样的感情。那么，和深入交流的伴侣，那到底有怎样的一种作用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能够互相坦诚、互相接纳，让彼此更相爱。其实对于亲密的关系，深度交流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心灵贴近的快乐，而在暴露缺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接纳，能够接纳对方的不同之处。其实我觉得，如果每一次约会之后都能够聊起来，发现哎，对方有些很有趣的经历啊，或者是一些自己非常怎么说呢？可能不被理解的想法，但是也能可以被对方接受。我觉得你就会发现，这原来就是灵魂伴侣的沟通技巧了，就是那种你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你的感觉，盖过了之前所有短暂的激情。这种感觉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的。另外呢，就是一种及时的表达，能够表达出真实的想法，减少误会和矛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深度交流，就是我们不愿意去讨论那些我们真实的想法，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都把手机放下了，我们开始认真聊天，你会发现哎，可能聊着聊着发现对方不一定理解你的真实想法，所以说你转而变成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不太在意把真实的自己展露出来，因为你会觉得另外一半不会那么在意，或者是不会那么全身心的跟你一起投入。比如说你喜欢吃豆腐脑，但是呢他可能喜欢吃甜的，你喜欢吃咸的，那这种情侣当中的小矛盾可能处处皆是，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事业的看法，可能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不同，那一不小心就会踏入到这种争吵的漩涡当中。其实说起来，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时刻，一场深入的促膝长谈的对话，无意中可以直击彼此的心灵，能够瞬间的去打破这样的一种矛盾。其实呢，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会认为，哎，有时候另外一半会觉得说，有些事情是要表达出来的，那我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事情默默消化就好了。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两者心思的不同，导致最后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不同，最后又导致我们因为看法不同而觉得对方不理解彼此。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信息的错位，明明其实可以把好好的话好好说，但是呢却总想要说证明一点对方或对或错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其实就只能用深入交流这样的方法去解决了。另外，其实每一次交流都有我们彼此都是一种新的发现。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半年的魔咒和7年之痒这样的词汇，这些都好像是被很多的恋爱专家给宣传过了，觉得说爱情总有倦怠期，那么说白了也就是情侣啊总有会 对彼此下头的时候，那如何能够在激情消退之后仍然对感情保持新鲜的状态呢？其实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永恒课题。史铁生曾经说过，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只有在一些比较肤浅的层面交往才容易，但是一旦走入深处，人与人之间就是迷宫。其实我认为深入探索对方就是一个探索迷宫的一种过程。我们在这里不仅满足了对彼此的好奇，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双方的新鲜感一种最好的保鲜剂。通过这种深入的交流，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彼此，能够更容易的处理矛盾的关系，能够抚平对方的情绪，能够有利于长期稳定的发展。其实说起来啊，为什么当今的年轻人对于深度交流如此的执着，或者是如此的短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鸣，已经不仅仅是你陪我吃一顿饭，我陪你打一把游戏这么简单的关系了。所以说比起朋友、家人、同事，我觉得伴侣间的存在更为复杂的是，我们期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待得更久，能够共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那对于上一代来说，可能他们结合的就更多是对于分担生活的压力，或者是共同抗击风险的能力。但随着物质的条件提升，绝大多数的人已经有了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能够更自然的和伴侣进行精神交流。比如一些琐碎的小事情，什么今天的麻油有点不够辣啊，明天呢我想去的吃的这个网红餐厅排队要3个小时，等等等等。无论是这样的小事，还是说我要去买一套房子啊，我要去做一个职场上的一个变化，一个新的规划，这些我们都可以和自己分享这样的点滴生活。其实我觉得深度沟通能够成为年轻人追求到灵魂伴侣，避免这种搭伙过日子的这种办法，它是一种很好很好的解决措施。其实另外就是深度交流，其实它是一个途径，不是终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入交流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或者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很多情侣可能在这种环境下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只要深度交流一次啊，我就可以让对方完全的理解我，能够站在我的立场上去考虑啊，不会再烦我啊，不会提出无理的要求。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深度交流之后能够带来的是一场更加稳定的、长久的、高质量的恋爱。那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深度交流，认为它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大家会发现事与愿违。因为其实深度交流不仅仅是感情的救命稻草，它可能更多上也可以变成一个感情的照妖镜。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一个豆瓣小组啊，特别逗，它的名字叫做哄对象哄好难小组，就是哄他们的对象都很难，然后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特别是男生居多啊，就是在这个豆瓣上面发帖，然后求助问怎么样能够哄好另外一个的伴侣。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用户的回答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有一个女生在里边问到说，不知道该不该和男朋友继续下去。然后男朋友在生活当中呢，对她其实是无微不至的体贴，凡事以她为先。然后呢，而且她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男友其实在有意识的避开矛盾。比如说她想和男友深入沟通这个问题上，就是每一次都会感觉到好像是那种特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的深入交流。那他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和伴侣深入交流了，那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其实我觉得在深入交流这件事情上，如果说遇到挫折，其实我觉得先质疑感情，这可能是很多人正常的心理状态。 但其实如果一段关系既持久又稳定的话，它其实需要是经历了身体的反应、情绪反应、心理反应和精神反应这四个阶段。而这段循序渐进的越发坦诚的深入过程，就是一个牺牲自我与保持自我的博弈，那它自然当中肯定充斥着艰难。但是我们会发现，也许在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也在解决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它是那种一路充满了争吵和矛盾，但是却离不开彼此，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相处模式当中，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深入交流。当然，我们鼓励的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交流，能够娓娓道来，说出彼此的心结，然后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吵架我们还是不太介意的。另外呢，就是其实深度的交流，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说你只有交流了，你就会有完美的结局。你会发现在彼此的了解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的理想伴侣，这时候你要学会及时止损。那你会发现可能离开对方变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就算是发现彼此三观契合、爱好一致，简直是就是合拍到不行，但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两个人的感情依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如果说深度交流依然没有办法成为双方的粘合剂的话，那么我认为也许重重矛盾的过程，它也并不能给大家带来到完美的结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伴侣我们还要深入交流吗？其实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穷极一生所追求的感情，其实就是为了追求自身感情上的完整性。现代人对于深度交流的渴求，正是渴望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自身的完整。而让我们获得完整的是与最亲密的人深度交流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这段关系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伴侣的深入交流，不如将它视为是西西弗斯一次次的推石头，因为在一次次交流当中，也可以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就算结果不那么理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或许都能够发现更加新鲜、更加有趣的彼此，我们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最后，祝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伴侣，能够祝大家发现真正的自己，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发现原来美好的事情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原来说话能够让彼此更加的用心的去发现，我们真的会深入交流，而且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完全可以通过言语来表达出来。不要错过彼此，不要生闷气，不要一个人看着手机吃饭，一定要抬起头，放下手机，和对方好好聊聊天，深度的交流一下吧。我相信，如果在今年学会深度交流的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幸福。我是主播思墨，在今天晚上心灵港湾当中，祝各位晚安，好梦，祝大家成为那个无话不谈啊，非常会心灵交流的好朋友、好伴侣。好的，那我们下周再见了，各位晚安，好梦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